祖法等现本纪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我力，立藏本来护持我龙金宝，其情无垢光尊常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好，发了菩提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宣讲全知末本中且所造的如来藏大纲四合论。如来藏大纲四合论呢，前面呢对于这个三大理论呢已经做了这个相应的分析和抉择，然后呢也分析了如来藏在有形相续当中如何安住，实相当中如何安住，现象当中如何安住的道理呢已经讲完了。今天要开始抉择遮前对如来藏自性颠倒的分别。以下遮前对如来藏自性的颠倒分别分三，一遮前不空地时之见，二遮前断灭空无之见，三遮前 无常有为之知。那么这个三种对如来藏的自性的这个颠倒分别呢，第一个主要是认为如来藏是分别念面前不空的法，也就是说在如来在了知在 学习如来藏的这个见解的同时呢，因为看到了这个宣讲如来藏的词句当中有不空有地时等等的这样一种语言，然后呢就执着这个是分别念面前的一种不空地时，他就所以说认为这个方面就是一种非空性的一种如来藏的自性，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方面呢是遮前断灭空无，认为呢就是如来藏它也是一种法性，它是一种圣义地。那么如果是一种法性圣义地的话，那么应该是一种相合于单空的一种本体，所以说认为如来藏呢是一种单空的自性。那么如果是单空的自性呢，就有可能堕入断灭空无的见当中，所以说要遮前断灭空无之见。第三个问题呢也是遮前无常有为之执，就认为如来藏呢它是一种 无常法， 它是一种有为法。那么三个方面呢次第遮破。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是遮前不空地时之见呢，这个方面的内容呢，一方面呢我们就知道如来藏它的不空地时呢是佛智面前的一种自性，佛智面前的一种本体，但是呢就是说没有了这个是佛智面前的不空地时，而认为是一种分别念面前安立的，就是说通过自己的观现实量，通过自己的分别念认为这个如来藏呢一定不是空性的，一定是恒常不变的，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话就是已经颠倒的认知的如来藏的本体。那么实际上如来藏的本体是佛智的境界，这个非常重要的。以前我在学习这个如来藏的本体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常有啊，对于如来藏的这样不空地时啊，虽然就说是也是进行了一些分辨啊，虽然也是思考了一点，但是还是比较模糊啊，到底怎么样来安立它的不空和地时。那么后面呢就说是上次在讲心性修习大乘书的时候呢，曾经讲到过这个问题，曾经有句话呢就是对我来讲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就说实际上如来藏的一种常有啊，如来藏这样一种地识，它是佛智面前的一种常有地识，那么不是分别念面前的这个常有地识。在上次在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一下子就分得很清楚就对于这个如来藏它怎么样一种常常啊，怎么样一种地识呢，就说实际上通过这一句话呢就完全就已经分开了。所以说分开之后呢，后面就知道如来藏佛智面前的这样一种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空啊地识啊，它一定是离系的，因为佛的智慧它没有丝毫的细论的缘故，就佛智面前没有丝毫的细论，因此说呢这个在佛智面前的一种恒常地识呢，它只是说佛他成佛之后他的一种究竟的功德，圆满的功德不可能是虚幻的，不可能是空无的不可能是一种迷乱的法。所以说呢在佛智他用究竟智慧面前，他所造见的法界实相，他所造见的一种殊胜的智慧的对境呢，他就是从这个角度安立成的地识啊，安立成的这样恒常我们也应该从这个方面来了解这个问题。但是呢如果说对于佛智面前照见的这个恒常地识没有去真实的了知，而是单单的以自己的分别念认为就我的思想当中去理解的时候呢，没有关待于佛智，而是单单靠自己的分别念说这个就是一种地识，这个又是一种不空，那么这种不空地识呢它没有离开细论，所以它是属于这个细论的本体。这种所谓的不空和地识就像我们中论当中所破的这个不空地识恒常一模一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落入到了这个细论当中，没办法真实了知如来藏。因此说呢我们要对于这种所谓的分别念面前的不空地识呢进行观察遮破，来抉择如来藏的本体自性空。那么下面呢就是按照这个论文当中进行宣讲。一者如楞伽经云，大会问曰，世尊于契经中说如来藏 为分别垢之所染污，然是常住坚固不变。如来藏与诸外道所说神我有何差别？那么就在《楞伽经》当中呢，大慧菩萨问佛世尊，那么佛陀在七经当中宣讲如来藏是被分别垢之所染污，那么就说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本体呢，在众生位的时候，他众生有分别念，那么被这种分别念的垢染污之后呢，就显现为这样一种现象，显现成了这个大海的波浪一样的这样一种自信，所以说就没办法显现这个如来藏的清净本体。但是呢，虽然被分别念的垢染污的当下，还是这个常住的自信，仍然是坚固不变的自信。那么这个佛陀在经典当中呢，讲得很清楚。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来藏和外道所说的神我，那么有什么差别呢？那么如来就是说佛陀讲如来藏，外道呢是讲神我。那么佛陀呢实际上说这个常住坚固不变，外道呢也是有相似的宣讲。下面就先说世尊，诸外道类一说常我神我常住，非作无德，周遍不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外道呢，他也说这个他们的神我呢是一种常住的自信啊，它根本不是这样一种这个变化无常的法，它是一种这个常住不灭的法。非作呢，就是说这样一种神我呢，是一种非所作性的啊，它不是所作性。然后呢，就是说无德呢，这个德就是讲这个喜忧暗三德。那么学过数论外道观点呢，这一道也都知道，这个叫做喜忧暗。喜忧暗呢，有点像是贪嗔痴的这个本体。喜忧暗呢，是显现一切变异法的根本。那么就说是这个在数论外道论点当中呢，就讲了，如果是喜忧暗三德平衡的时候呢，这个叫做自信。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如果它不平衡的时候呢，那就是属于要变化成其他的这个现象了。所以说，实际上喜忧暗呢，它是一种变化的来源。有的喜忧暗是一定会有变异的法，而这个神我呢，是离开了喜忧暗三德的，它是离开了变化的意思。从这个方面讲，是没有这个变化。周遍呢，就是讲这个神我的周遍一切处啊，周遍一切的这个相续当中，周遍一切处。不坏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神我呢，它也是不被其他的因缘所毁坏的。它外道也有这样一种这个类似句意的讲法。那么我们应该知道呢，不单单是《楞伽经》当中提到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学《中观庄严论注释》的时候呢，外道他讲的为实，外道他所讲的中观等等，实际上呢，和从词句上来看，和内道所讲的唯识和中观非常的接近啊，极其的接近。而且呢，就在十轮金刚当中呢，以前人西藏讲十轮金刚当中讲到的二十五地的名词都和数轮外道的二十五地的名词一模一样。所以要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也有神我啊，也有这个自信啊，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法的名词，但是呢，它的名词是一样的，但它的意义呢完全不同。所以要解释的时候，了知的时候呢，如果没有一个就是说分辨意义的智慧的话，如果只是依靠词句直接理解，那么就很容易产生外道就是佛法，或者要不然就是认为十轮金刚等这个佛法就是外道的法，因为它词句上面非常相近的缘故，如果没有善巧的去辨别意义的话，非常容易落入到这样一种邪思维当中。所以说此处呢，只是以这个数论外道他的一种生活常住等等的这些自信啊，这样一种特色来和如来藏的佛陀所讲常住坚固不变等等来进行对照，有什么差别呢？那么实际上也是为了后代的这些众生能够了知如来藏和生活的差别啊，就大慧菩萨呢等事先提问。世尊告曰：大慧，我所宣说如来藏者，不同外道所说神我。大慧，如来应者能觉，是与三解脱门、涅槃、无生等句意说明如来藏。首先呢，佛陀就是这个简略的回答说，我所宣讲的如来藏和外道所讲的神我是不相同的。佛陀实际上在《楞伽经》当中早就把这个问题呢做了这个解释了。那后面的这个佛弟子呢，在自己在学习这些佛法的过程当中，在学到如来藏的时候，又学习到神我的法门的时候，还是会有这样一种疑惑。所以说，如果没有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经论啊，就说是这个详尽的文思的话，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疑惑还会存在。但是实际上呢，这些疑惑呢，他如果说是早就去闻思这样一种大经大论的话，实际上疑惑是不应该是不复存在的。所以要指出呢，佛陀就对于这样的问题的做一个解释。如来应等觉，应正等觉是与三解脱门来说如来藏，以涅槃来说如来藏，就是无生等句意来说如来藏。所以说这一句呢，主要就是讲到了如来藏和神我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呢，总的来讲，佛陀所宣讲的这个如来藏，虽然呢，他才在名言当中有一种常住坚固不变的自信， 但是呢，它在生意当中的体性，它仍然是离系的体性，就是说如来藏的本体它仍然是空性的，如来藏本体是空性的。而神我呢，它自己的这样本体，虽然它讲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法，但是它自己神我的本体自己它是不空的，它不是空性的法。那么就是在它上面的其他的二十三谛法，它是空性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他认为二十三谛法是虚幻的，而神我和自性这两种法呢，实际上是一种真正的一种不是空性的自性，空的是其他法。从这方面呢讲的时候，好像也和如来藏他空非常相似。如来藏讲他空的时候呢，仍然说如来藏是不空的，如来藏上面的这个课程是空的。那么就是说是外道来讲的时候，神我自性是不空的，神我自性上面二十三谛法它是虚幻，它是空性的，有这样讲的。所以说从方方面面比较的时候呢，是否都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呢，就是说关键问题在于，在对如来藏这个自性，或者对于神我和自性的这样本体做观察的时候，如来藏佛陀就讲了，他是通过三解脱门等来说如来藏的，而外道呢就没有真正的抉择神我，或者说自性他的意思自性空。如果我们就说真正的观察说神我和自性是不是本体，他自己的本体也是离系，也是自性的空性呢，对方就没办法这样承认神我和这个自性它也是本体空的。而佛陀呢就讲到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呢，它是自性空。那么怎么样体现自性空呢？三解脱门的体现的。所以三解脱门呢就是讲到了因是无相，然后呢体是空性，然后它的果呢是无愿。下面注释当中有空性、无相和无愿。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是一切法它有因、果和体三种法。那么就是说在讲它的因的时候呢，一切万法它的生因的时候呢，它是讲无相，也就是说没有这样一种种种的相执，没有自成他身等等的这样一种执着，所以说它的因呢就是本体，就是无相的空性。然后呢它的本体呢就是讲这个空性啊，就是叫空性解脱。这个空性解脱主要是讲集万法的本体的，也就是说如来藏的这个因呢，它实际上也是无相的一种自性，它的这样一种本体呢也是一种空性的自性，它的这样一种果呢也是无愿的自性。所以说它的因体果三方面都是空性的。那么就是说实际上三解脱门它也是就是说空性的译名，也就是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佛陀所宣讲的如来藏，它的本体呢是空性的不单单就是说从一方面分析的时候呢，在名言当中的时候呢，它有这样一种常住坚固的自性，但是呢从它的圣意的自性呢方面的看的时候呢，这个如来藏的本体仍然是自性空的。这个方面是从三解脱门句意来说出来这样，句子呢也是三解脱门，意义呢也是空性。那么通过涅槃来说出来这样，那么通过涅槃说明出来这样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个涅槃的意思就是寂灭的意思，就是有时候叫圆寂，有时候叫寂灭。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如来藏它的本体寂灭寂灭了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个细论，有无是非等等细论呢，实际上如来藏的本体是一种寂灭的本体，它也通过这样句和意来宣讲如来藏，还是通过无声的词句来宣讲如来藏。无声也是空性的一个译名，所以说无声如来藏的本体就是一个无声的自性。那么什么无声呢？一切的这样一种有无是非等的自性呢，这样都是这个无声的，没有这样一种生住灭等等，所以说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无声来讲如来藏。如果这个方面呢就能够知道这个如来藏的自性本空，也就是说如果是在抉择二转法轮，通过二转法轮来觉得如来藏的本体的时候呢，绝对不可能是在分别念面前有一种这样一种有无是非的自性的。那么从般若的本体的观察的时候，通过圣意的本体，通过入定的智慧的智慧来看的时候呢，如来藏的本体仍然是自性空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上没有保留任何的没保留任何的这个细论，没保留任何的课程。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如来藏和神我之间的这个差别是不是自性空。然后呢下面讲，为除愚夫与无我之恐怖，由如来藏门显示无分别处无相境界。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就为了遣除愚夫对于无我的恐怖，因为一般的愚夫对于无我呢没有真正的认知，他认为这个无我呢就是断灭认为我的断灭了。虽然就是说是从究竟实相来讲的话，我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所以说呢实相当中的确是我是不存在的，但是凡夫人呢就是没有认为这个无我从本以来本来就没有存在，他是认为从本以来我是存在的， 现在呢，就是说要修空心，要修无我，是要把我彻底的消灭，把我断灭了。他所以说就非常的恐怖，他认为呢，我如果断灭之后呢，那么我就没办法解脱了。那么如果我断灭之后，我如果没有我的话，那么我的享受啊等等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他对无我空性有一种很大的恐怖。那么为了遣除凡夫对无我的恐怖呢，所以说呢，佛陀有如来藏门。啊，通过如来前面是从空性门来开显如来藏的，然后反过来讲呢，再由如来藏门来显示无分别处、无相的境界。实际上就是说，在如来藏门当中有很多这样一种恒沙功德，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自信生智的功德。所以说呢，一方面呢是通过空性的方式来了知如来藏的自信本空，然后呢为了遣除众生对空性的对无我的一种颠倒执着，他认为的空性无我就是一种断灭。为了遣除这样的话，佛陀呢也是通过另外一个部分来显示无分别处。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空性这个无分别处呢，它是通过如来藏的光明的开显来开显这个无分别处，来开显无相境界。的确也是这样的，所谓的这个无我，所谓的空性呢就是光明。所以说呢，佛陀从两方面来打破众生的实执。那么为了打破众生对如来藏实有的常有的执着呢，佛陀宣讲了空性这一部分。那么为了打破众生对这个如来藏空性方面的这个恐怖呢，又宣讲了这个光明这一部分。实际上就是说是光明也好，还是说这样一种空性也好，都是如来藏，都是如来藏。所以说如果众生说哦，一切都空了，什么都没有了，像这样他就落入一种恐怖当中，佛陀就通过显现门，通过如来藏门来显示所谓的无分别处是什么样的。所谓的无相境界，它并不是空落落一片，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在自信当中本具佛的恒沙功德法，而且这样一种恒沙功德的法，它是一种常住坚固不变啊等等。从这个方面来讲，所以说呢，就是说两个方面，常住不变坚固，它也是这个如来藏的显现。那么它的这个离系空性呢，仍然是如来藏的本体。这两种法呢，都是如来藏的自性。所以说呢，它绝对不同于凡夫的境界，也绝对不同于外道神我的境界。它就是一种佛智慧当中现证的一种殊胜境界。所以说呢，它是一种明空无二的本体。大会现在未来诸菩萨摩诃萨不应执我，然后佛陀也教戒，就说是这个现在的菩萨不应该执我，未来的诸菩萨的也不应执我。这个我呢，它实际上不是一种狭义的这个我的意思，虽然也有一种狭义的我，但是此处的我是实执的意思。啊，实是我是实执或者自信的意思，认为实有。那么因为我们以前在学习中观的体系当中的时候呢，就说人我法我，那么实际上这个人我的我呢，就是讲这个有自信或者实有，法我的我呢，也是讲这个实有。所以说呢，就未来现在的菩萨呢，不应该执着啊，就是说实有，不应该执着这个常有啊，不应该执着实有啊等等。所以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了这个观察和安利的。于今亦云，凡有法想者，无三菩提解脱。那么这个于经呢，上次讲经当中讲的就是般若经，在般若经当中呢，就是讲到的凡有法想者，无三菩提解脱。那么凡是的有实执、有实有的这个实有法的这样一种执着者呢，不会获得三菩提解脱。也就是说，反过来讲，如果你要想要获得三菩提的解脱呢，必须要了悟空性。必须要了悟空性。那么三菩提就是声闻菩提、缘觉菩提和佛菩提，那么三种菩提。那么就是说获得声闻的这样一种这个菩提果也需要空性，获得这样一种这个缘觉的菩提果呢也是需要空性，佛的菩提果也需要空性。有的时候呢，当然这个菩提呢，我们在用的最多的就是用在这个佛菩提上面呢。我们一提菩提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哦，这个就是大乘的这个殊胜解脱。但实际上这个菩提呢，声闻缘觉也有。为什么声闻缘觉也有？因为这个菩提是觉悟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换个角法，就是说无生解脱啊，没有三种这样觉悟的解脱。那么声闻它也有一种觉悟，缘觉一种觉悟，那么当然就是说佛呢也有一种觉悟。所以说这个菩提呢，也就是说三层都是有的。那么就是说我们知道了，凡有法想者无三菩提解脱呢，是不是一概的所有的标准都一样呢？这个当中的标准当然不一定一样的啊。比如说呢，就是说是声闻，它声闻和缘觉二层它自己的这个法想呢，主要就是讲认为人我存在，认为粗大的五蕴存在啊，对这个粗大的五蕴法有这样一种实质的话，它绝对不可能有声闻缘觉的解脱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如果对于粗大的五蕴有这样一种实质的话，它就没办法证悟人我空性，没办法证悟人我空性，当然就没办法证悟声闻的解脱了。 元爵呢，在这个粗大五蕴的基础上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微细微尘的色法，他还必须要称悟空性。所以对这样一种这个微细色法，他如果是有这个，他如果是有实质的话，没有办法获得元觉菩提，没办法获得元觉菩提。所以说我们在学中观的时候，这些问题是讲解过的。那么就是说声闻它主要是要粗大的五蕴啊，粗大的五蕴，它微细的微尘和微细的这个心识呢，它是不需要证悟空性的。那么在粗大的五蕴证悟的基础上，它就可以证悟人我空性，就获得了声闻菩提的解脱了。圆觉呢，它证悟要深一点，所以说呢，在这个粗大的五蕴寂灭的基础上，然后微细的这个微尘和微心识刹那当中呢，那么就说是微尘啊，最微细的微尘要必须要证悟空性，保留了只是刹那的这样一种心识。像这样的话，他是没有证悟的。所以说，二乘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法想呢，是应该是如是的了之。那么就是说，二乘的法想和菩萨的法想当然不相同了。菩萨的法想范围就更广了，除了这样一种声闻缘觉共同的粗大五蕴这个法想必须要寂灭之外，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就是说这个声闻没有证悟的。声闻它保留下来的无分微尘、无分刹那，这个也要这个证悟空性。也就是说，圆觉呢，它不是证悟的这样一种无分的这样一种就是了知的无分微尘是空性的，无分刹那它还保留是一种实有的这个想法。那么对于这个呢，也要证悟空性。那么把这些证悟空性完了之后呢，这个所有的有边它已经远离了。也就是说，声闻圆觉呢，它是证悟的有边的空性一部分。一部分的。那么就是说，除了这些有边的法要证悟空性之外呢，那么就剩下的这个无边，亦有亦无边，非有非无边，像这样的话都要证悟空性。也就是说呢，声闻缘觉它证悟了这样一种这个，它对于我呢已经证悟空性，但是对无我本身还没有了之为空性。菩萨呢对于我也了之为空性，对于无我它还是空性的。对于这样一种四谛十六形象，它的本体全都是空性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菩萨的法想就要宽得多。菩萨的法相很宽容度，他的执着就是说是他所打破的执着的范围非常广。所以说从这个方面 了解的话，就是说是总的来讲，凡是有法相者的没有三菩提九，但是在内部我们就不能用菩萨的标准把菩萨的标准放在声闻缘觉上面，说如果你有这些微细的刹那的执着，如果你有微细的这样一种微尘的执着，没有三菩提解脱，就不能这样讲了。或就是说的反过来讲的话，只要打破了这个粗大的五蕴就可以有三菩提解脱，也不能这样讲。说这里面的这样法想它的这个层次不一样，所以说打破了法想的这个层次不一样的缘故，它证悟也不一样。总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声闻缘觉和菩萨，或者声闻缘觉和佛，像这样的话，佛的证悟最高，缘觉的证悟是中等的，声闻罗汉的证悟呢，就说是这个在三种菩提当中呢，就说最下等，就是有这样一种讲法。所以说，如果要获得三菩提解脱，必须要证悟空性，尤其是要证悟大乘的解脱的话，那必须要破除一切的法执，一切的法执。当然，人执呢必须要打破的，法执呢一定要打破的。法执呢，如果你认为如来藏它是一种实有不空的这样的本体，它也是属于法执，它也是属于需要打破的这样一种对象。好，下面就讲到了这个自空他空之间的一种辨别。若法自体不空，彼上他法虽空，然非成自性空。经云：于一法无一法的空性，是一切空性 之最下者等，有诸多教证。那么这个就通过理和教来进行宣讲。首先宣讲的时候呢，如果认为在抉择一切万法空性的时候呢，如果认为一个法的自性不空，这个法的这个上面他法空性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还不是自性空，没办法觉得自性空。比如说呢，这样一种这个牛啊，这个牛的这样自体是不空的，牛上面没有马，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了知的空性的话，这个方面是不是自性空。这个方面在这个讲自空 观点的时候呢，这个讲的非常多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典型的他空了。典型的他空见就是讲到了这个一个法它的自体是不空的，那么它上面没有另外一个法，另外一个法是空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抉择了这个他空见然后成自性空，就是这样的。那么在经典当中呢，这个经典应该是楞伽经当中呢，在讲七种空性的时候呢讲了七种空性，七种空性当中最下的空性这应该叫比比空一个叫比比空的空性。比比空的空性呢，就是讲到了于一法无一法的空性，在一个法上面另外一个法不存在一个法在一个法上面另外一个法不存在。比如说牛上面没有马，像这样的话牛的本体是有的， 在牛上面马是空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讲的于一法上没有另外一个法的空性。那么如果认为这个就抉择了万法空性的话，这个是一切空性的最下者啊。从这个方面已经讲到了，有很多很多的校正。那么在讲这些校正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这个校正的意义和理证呢放在如来藏上面了。那么因为在觉得如来藏他空的时候呢，我们前面讲的反复讲了这样一种问题，如来藏啊，如来藏的次体不空，如来藏以这个以客成空啊，这个方面也是讲了很久。前面在讲这个空如来藏的时候，讲不空如来藏的时候呢，也曾经有这样一种自信。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这个方面讲如来藏的自信的时候呢，和只述佛陀所讲到的这个最下等的空性，就是说这种他空是最下等的空性，二者之间有什么样一种差别呢？而这样差别很明显的，就是说如果是在抉择这样一种这个二转法轮，以二转法轮的自信，以二转法轮的特点来抉择这样如来藏的时候呢，如来藏的本体也是自性空的。也就是说在二转法轮体系当中，如来藏它也是自性空。那么在二转法轮体系当中，就不是说如来藏的自体不空，如来藏上面的客成空，你这样讲的话就会落入到这样一种这个最下等的他空当中。因为就是说不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回辩的时候才这样讲的，实际上一概都是这样讲的。我们分清了二转的这个特色和三转法轮的特色。那么在以二转法轮自性空般若空性来抉择如来藏的时候呢，如来藏的本体也是离系的啊，如来藏的本体也是空性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不存在在二转法轮这个抉择入定位的时候，在抉择圣意的空性的自性当中的时候呢，如来藏的自体还不空，如来藏上面的他法空，没有这样抉择。所以说在抉择二转法轮的这个离系的空性的时候呢，如来藏的本体也是自性空的，课程呢也是自性空的。前面我们讲了嘛，就是说真正在通过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如来藏的本体和这样一种课程的本体平等的都是离系的空性。但是呢在这个平等的离系空性当中，那么就以三转法轮的这个以三转法轮这样一种这个特点来看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课程的自信它又是离系空的，最后呢它也不符合法界自信的缘故呢，它最后会消亡，就是这样的。那么通过空性的智慧的火焰一烧的时候呢，它自己本来是离系空，它有事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通过智慧的火焰越就是说是这个猛烈的时候呢，它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就越来越消亡，最后就没有了。那么如来藏的自信呢，它也是离系的空性，但是呢它是法界的这个本体，它是离系空的，自己的本体也是离系空的，没有一点点有无是非的细论。但是呢它是法界本体的缘故呢，通过证悟空性，越证悟空性，它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就越清净，越能够明显的显露出来。这个方面就是说二者都是就在二转法轮抉择的时候呢，二者都是平等的自性空，没有哪一个说只是课程是空性的，如来藏自体不空。在抉择二转法轮的时候呢，绝对不是这样的，说平等都是空性的。那么二者平等是空性，它就说是平等空性，我们就要进一步分析谁是相合于实相的，谁是相合于法界的。相合于法界的显现最后可以保留下来，不相合于法界的显现最后就会被 烧尽，或者最后就会消失在法界当中。所以说呢，当就说是证悟这个空性越证悟圆满的时候呢，我们这些不清净的肉身，还有这些不清净的这些思想，最后逐渐都会隐没。唯识宗的这个教义专用名词叫转移。那么就是说是你的这样一种色身也会转移，转为清净的佛的这样一种身体。那么你的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诸心识呢也会转移，转变成这样一种清净的佛智慧。外面的山河大地呢，它也会转移为清净的佛的刹土。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一切和这样一种这个实相不符合的所有不清净的显现，最后都会消亡。那么最后留下来的就是这个和法界实相无二的这种显现，和法界四合无二的显现。那么这个无二的显现就是佛的智慧、佛的身体、佛的刹土。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你观察的究竟的时候，你怎么观察理证没有妨害，境界量没有妨害。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了知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相的地方，不相同的自性。所以说我们就说在讲，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分清楚，就是说在讲二转法轮的时候，如来藏的自体一定是空性的，没办法在抉择二转法轮的时候你还说自体不空，它上面他法空。那么这个是我们所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二转法轮通过圣理论在抉择万法的时候呢，如果你还称许说这个是自体不空的，它上面的法空，这个方面就不成自性空了。但是我们说如来藏的自体成不成自性空呢？如来藏的自体在二转法轮在抉择圣义地的 生意理论面前，那么就是说是如来藏的本体是自性空，啊，是自性空。所以说和这个地方啊，就是说所发的这个泰过呢，就是说这个没办法发在如来藏上面。而在这个三藏法轮，三藏法轮因为是名言理论，名言理论的话就是说是有的法就是有，没有法就是没有。所以说在名言理论当中，尤其是在佛智面前，那么一切的不清净的法它是不存在的。那么在佛智面前呢，就是说如来藏的本体是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是讲如来藏的自体不空，如来藏的他法不存在，就是说一切的课程不存在。已经就是说这个地方已经不是在讲二转法轮的体系了，它是在讲三转法轮体系。三转法轮体系呢，对于有的法安立为有，没对无的法安立为无。二转法轮当中它是没有一个法安立的，它全都是遮破这样细论。所以说呢，在这二转法轮体系当中呢，一切万法平等的离系，不管是佛智也好，还是说一切的这样一种不清净的法也好，从他们离系的本体来讲，全都是离开四边的，全都是离系的，没有一个说是还有哪个法保留了长边呢，或者保留了断边呢，或者保留了这个有边无边，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二转法轮当中呢，一切万法平等都是离系空性的，啊，这个方面我们讲到了，从这个方面一定要了解。那么三转法轮的时候呢，就是讲名言，名言当中呢，就是说是有的法就是有，没有法就没有。这个方面分了两部分，一个方面是观现实量，观现实量当中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呢，表现的最明显的就是因明当中的这些特点。因明当中的特点就是相当于就是在抉择名言观现实量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去了知存在的法，哪些是存在的法，哪些心识是正确的心识，哪些就是说是这个存在的方式是正确的方式，哪些是不正确的这个心识，把这个颠倒的心识都要了知，都要破除掉。所以这个在因明当中就讲得很清楚。那么境界量这一块呢，因明当中就没有办法了，他的理论已经没有办法抉择到境界量的这个状态了。所以说在这个境界量这一块呢，就必须要使用三藏法轮当中了义的这个如来藏的观点，就是说一切的这个课程只要是心识的状态全是课程，一概没有。然后呢，佛的智慧呢，这个是存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它是因为属于名言理论缘故，它必须要善巧的辨别有和无的差别。而如来藏的大光明呢，是不可思议的存在，是一个离开细论的一种佛智面前的存在。所以说它一定要安立如来藏的自体是不空的。那么如来藏的自体不空，空的是什么呢？空的就是它上面的课程法。所以说呢，在汉地当中有这个空如来藏和不空如来藏的这样的讲法。空如来藏实际上就是讲到了他的这个课程不存在，这一点叫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呢，是指他的这个光明的显现，他的本体方面就是讲是不空的。所以说呢，就是讲不空也好，讲空也好，实际上按照摩诃婆伽的窍诀来讲的话，非常容易了解。啊，按照自中的这样一种理解的方式，再去看汉体当中的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的观点呢，完全可以准确的认知二者之间，而且没有丝毫的矛盾。因为在讲二转离系的法轮的时候呢，一切是离系平等离系空的。那么在讲三藏法轮的时候呢，因为它是抉择一种善抉择法轮嘛，所以说有的法和没有的法呢，它是辨别的非常清楚的。因此说二者之间呢是完全是相融的，完全是一味的。那么经典当中讲了，与一法无一法，这空性呢是一切空性的最下者，我们就不能把这个校正放在如来藏上面。哦，如来藏是一切空性的最下者，如来藏的他空是一切空性的最下者。实际上呢，就是说并不是这样的。如来藏的他空，如来藏的这个自性，他在讲二转法轮的时候，他是以自空体系来做抉择的。所以说，如果是就如来藏的本体，它实际上也是离系空的，因为佛智面前的智慧，它仍然是离系的，没有丝毫的分别念的本体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怎么样来抉择如来藏的这个自性，在二转法轮抉择的时候呢，它也是自性空，符合于二转法轮当中的体系。那么三藏法轮呢，就抉择的时候也是符合三藏法轮佛智面前的境界。所以说，不管是从圣音量的抉择，也符合圣音量；通过名言量来抉择，也符合名言量。这个方面讲的是与一法无一法的空性是一切空性最下者呢，是讲的是在以二转法轮的体系来抉择万法的时候，如果你还认为有一个他空的话，还存在就是说一个他空，这个就是一切空性的最下者，瓶中没有水的这样一种空性，房子里面没有人的这个空性，牛上面没有马的这种空性，这些空性就是说最容易被人们误解的最初的空性，就是这种一个法上面没有另外一个法啊，这个是空的。为什么是空的呢？啊，因为这个里面没有东西啊，这个瓶子里面没有水，所以说呢这个就是空的，水就是空的啊。像这样的话有些小孩子都是有这样一种辨别的。在法会的时候呢，好像一个小孩和另外一个道友在辩论的时候呢，就说这个空性，另外一个道友，文殊班的道友说这个是空性的，那小孩子说呢是空性，我知道的，我这个包就是空性，里面什么都没装，像这样的话里面是什么都没有，都是空的。像这样的话他也是认为这个就是空性，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方面不是真正的空性， 像这样的话，一般的人认为一个法上面没有另外一个法的话，它就是空性。但是这个不是空性，佛说这个是所有空性当中最下的空性，实际上还不是真正的自性空。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校正可以知道，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觉得它自性空的话，有这样一种企图。而另外，《楞伽经》又云：“大慧，如来藏非常非无常，何以故？以此二者，以此二皆为过失故。”那么在《楞伽经》当中呢，又讲到了佛给大慧菩萨讲呢，如来藏非常非无常，那么不能认为如来藏是常的，也不能认为如来藏是无常的。为什么呢？以此二皆为过失故。那么因为这两种都有过失，为什么有过失呢？因为常和无常是相关带的一对法。它是分别念面前安立了 一对这个观待法，那么就分别念面前认为如来藏常啊，这个也是不对的。然后呢，就是说它是不是常的，它是无常的，这个也不对的。它都没有离开细论，它都是分别念面前安立常或者无常。所以说呢，如来藏的本体它是一种离系的本体，应该离开常和无常。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一句话概括的话，如来藏要我们要离开，通过分别念去抉择如来藏，而常和无常恰恰就是分别念的对境，分别念到它这样一种这个范围当中。所以说呢，我们要离开，就是说如来藏是常的这种分别念，要离开如来藏是无常的这个分别念。因为如果是抉择的话，都有过失啊，都是有过失。通过分别念的抉择，我们有办法安立如来藏的自性，这是《楞伽经》当中的矫正。然后呢，下面讲经云：细论被磨直，有无应舍离。那么在经典当中又讲呢，一切的细论啊，只要产生细论，都是被魔所执持、被魔所擒的这样一个本体。所以说呢，这个学习佛法的人有无应舍离，对于有的观点应该舍离，对于无的观点也应该舍离。就是因为这样，如果你单着于有的话、无的话，这些都是属于细论。所以说，如果你处在有无的细论当中，像已经被这样一种这个执着的魔所擒住了。你被这个魔擒住之后呢，你没有自在啊，处在无明当中。所以说，你不能够以细论的观点啊去抉择一些万法。如果通过细论的观，通过分别念去抉择万法的话，这个方面一定是落在有无当中。如果落在有无当中呢，就没有办法来抉择清净的法性了。啊，主要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于今亦云：设有一法过于涅槃，我亦说如梦幻等教义。这个是《般若经》当中讲。那《般若经》当中讲的话，就说轮回法是如梦如幻的，涅槃的法也是如梦如幻的。设有一法过于涅槃，我亦说如梦如幻。就是说轮回的法呢，它是空性的，如梦如幻。涅槃的这个法呢，也是空性的，也是如梦如幻。如果认为还有一个超胜于涅槃的法，佛说我说这个法也是如梦如幻，所以说也是说它是自性空的。那么过于一法的这个法，过于涅槃的法是什么呢？啊，很大的解释就是过于涅槃的法就是讲如来藏。那么这个如来藏就是，如果说有一个过于涅槃的法是如来藏的话，那么我说这个也是如梦如幻。也就是说，不管是你的这个如来藏。你这个如来藏的法呢，如果你认为如来藏的法是就是说是轮回的法啊，那么就说这个，如果你是认为如来藏是轮回的法，佛说这个也是如梦如幻的，也是空性的。如果你认为涅槃就是如来藏，那么就是说佛陀说涅槃也是如梦如幻。你认为就是说我这个如来藏是超胜涅槃的，佛说呢这个超胜涅槃的这个如来藏还是如梦如幻的。所以说不管你从哪个层次来讲的话，都是如梦如幻。当然呢，倒没有人真正认为这个如来藏是轮回的法，没有人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如果有认为的话，他还是如梦如幻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来藏的自性以自性空，通过二转法轮的这个体系来观察的时候呢，绝对是空性的，没有什么就是说分别念面安立这个常有啊、安立不空啊等等的这样一种机会的，完全没有。下面就通过理证来进行，前面是校正，下面是理证。以理观察如来藏本体同样也是空性故，由此方能成为心之法性，变现一切境，一切是恒常不可思议，及诸功德一切无偏显现，此等均为合理。若彼自体不空地时，则彼决定恒时不能成为他法的法性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讲，如果如来藏的体性本来是空性呢，它就可以成为新的法性，那就成为新的圣意，就成为这个新的这个有法的法性了。因为它是空性的缘故，它可以成为一切万法的这个圣意。然后呢，如果是空性的话，它就可以变形一切境，变形一切清净和不清净的境当中啊，这个可以变形一切境，而且可以就是说在变形一切境的时候呢，啊，就是说因为它是空性的缘故，所以它也可以变现成不同的相。 一切是恒常，因为它是空性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在这个众生位的时候呢，它是如此安住的。那么再就是说，菩萨位的时候，不净位的时候，不净净位的时候也是这样安住，在清净位的时候仍然这个安住。所以说一切事都是恒常的。然后呢，如果它是这个空性的缘故呢，才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空性的话是离开一切的有无是非。一切有无是非都是属于分别念，所以说如果说是空性空掉一切有无是非的话，那么这个如来藏本体一定是啊，就是说是不可思不可议，离开了这样一种思维和言说的这个状态。还有呢，就如果是空性的话，一切功德才可以无偏显现，因为它离析的缘故呢，不会偏多一方，这方面都是合理的。那么如果说它的本体不空地实的话，那么就如果认为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它是不是空性的，它是一种实有的，则彼决定恒实不能成为他法的法性。那么就说前面讲到的这几种法就成为新的法性啊，变现一切境，其实恒常不可思议，功德一切无偏显，这个五种法。五种法的话就说从如来藏本体空的缘故，这些都合理。那么如果说如来藏本体不空啊，它是这个历史的话，那么就说绝对不合理，就说五种都是不合理的。那么在这个我们的论点当中呢，又出现很多不空啊、历史啊这方面的法。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这些问题把这个词句把这个术语搞混，有的时候讲如来藏不空地实也很合理，有的时候讲不空地实也很不合理，实际上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搞啊，就是搞混了。实际上就是说波普那么去在中观专论注释当中讲得很清楚，当出现这些词句的时候呢，分清场合至关重要啊，这个就是一个以便于一切处的一个窍诀了。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有的时候就讲这个就讲那个，但是摩诃就早就说了，你分清场合，分清场合，把这个词句分清不同的场合呢，他就说一下子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种不空地实，若比自体不空地实，这个不空地实呢，实际上就是讲到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分别念面前，分别念面前，如果你的分别念面前认为不空地实的话，这个就有过失。那么有的时候说如来藏的自性是不空地实，它是怎么怎么样合理呢，这个就是通过佛之面前的境界了。他通过第三段法轮的抉择的时候呢，这个不空地实一定是这样的。在二段法轮抉择的时候，这个不空地实就属于细论了。三段法轮当中不空地实它就属于圣意了。所以说我们就要分清楚二段法轮的所权和三段法轮的所权，他们的术语使用的方式有不同的。如果把这样的意义搞清楚，再把它使用的场合搞清楚之后呢，所以我们一看的时候，不空地实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不符合于二段法轮当中他认为分别念面前的这些实有，下面很多都是这样去理解的。那么如果这样一种如来藏本体是分别念面前的不空的话，那么为什么恒实不能成为他法的法性，不能变形一切境，不能一切事恒常，不能成为不可思议，不能成为诸功德一切无偏显现呢？下面就一个一个分析一下。分析完之后呢，我们就附带也可以了知前面所讲的怎么样合理的问题了。那么就如果说这样一种如来藏它是一种实有的法，如果如来藏是实有的法，它就不能成为新的法性了。因为本来来讲的话，如来藏是属于新的法性，心是属于有法，如来藏是属于法性，心是属于世俗，如来藏是属于圣意。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如来藏它的本体空呢，它就可以成为新的法性。那么如果如来藏的本体不空，就没办法成为新的法性。那么为什么没办法成为这样一种新的法性呢？那么因为一个实有的法没办法成为另外一个实有法的这样一种法性的缘故啊，就是有这样一种本体，就好像柱子没有办法成为瓶子的法性一样。那么柱子有柱子的本体，那么就说是瓶子有瓶子的本体，所以说柱子不能成为瓶子的法性。一个实有的法没办法成为另外一个实有法的法性，实有的如来藏没办法成为实有新的法性，就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说两个都不会变成实有的法呢？因为第一个如来藏本体实有，这个方面是对方承认的，或者只不过我们在辩论的时候，如果这个心如来藏本体是实有的，是不是空性的话，怎么怎么样。所以说如来藏这个本体是实有的，它自己是一种实有的本体。那么为什么又成为心又变成实有的呢？那么因为就是说如来藏它要成为这样一种新的这个就圣意地的话，那么就它自己的话应该是本体空，本体空的话这个心才能成为如梦如幻。平时我们讲这个心是如梦如幻的，但是此处呢这个心不能成为如梦如幻了。为什么不能成为如梦如幻？因为它的这样法性，它的法性的这个如来藏它是实有的。所以如果它的法性是实有的，相当于就是说这个色法它的圣意当中的本体是不空的。那么如果它这个本体圣意当中不空的话，在绵当中这个法就不能成为如梦如幻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会变成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心它也是实有的，然后呢就是说如来藏也是实有的， 一个私有法就没办法变成另外一个私有法的法性的，两个都有它自己的本体，就像柱子和瓶子的自性一样，就像我们说柱子没办法成为瓶子的法性，或者瓶子没办法成为柱子的法性，二者都有它自己的本体，二者都有它的自己的自性的缘故。所以说如来藏有它自己的自性，心它又变成实有的，因为它离开了这个如来藏的空性的缘故，如来藏的本体是不空的缘故，所以说心也变成了这样一种这个不空的法。所以说一个不空的法没办法变成另外一个不空法的法性，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的。还从另外一个法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说是这个如来藏没办法变成新的法性。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一个细论的有法没办法变成另外一个细论有法的法性，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哪一个是细论的有法呢？如来藏的本体这个时候变成了细论的有法了，它不是法性，它是一个有法。那么为什么是一个有法呢？因为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心它是属于一种虚妄分别，这个心属于一种虚妄分别念，它是属于一种迷乱的法，它不是法性。那么就如来藏呢，我们说如来藏应该是法性，它不应该是迷乱的。但是呢，如果你承许如来藏是不空的话，这种不空的观点就是细论，这种不空的法它就是一种迷乱啊，这种不空的法最后就变成了有法了。那么为什么承许如来藏不空，它就变成了这个迷乱呢？它就一定是变成了这样一种虚妄分别呢？因为对这个所谓的如来藏不空做观察的时候呢，根本就得不到，没办法得到如来藏地实不空的这个观点。所以说你通过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或观察的时候，你这个如来藏的本体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不空的缘故，所以说你这个不空的法就和这样一种显现的法一样，都变成了一种迷乱的法。都变成了迷乱法。新的自性是迷乱的法，我们大家知道它因为是一种无明的状态显现出来的，所以说一观察之后呢一无所得。这个地方新的法是直接成立是迷乱的，是虚妄分别的。那么为什么如来藏的本体变成了迷乱呢，又变成虚妄分别呢？关键就是在于你自己承认的如来藏是一个不空的自性，而通过理论的观察你这个如来藏不空的时候呢，根本就得不到，相当于就是一个迷乱自性，完全就是一种虚妄分别。所以说你通过虚妄分别安立了如来藏，它也是一个有法，也是一个迷乱。所以说最后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一个迷乱法没有办法成为另外一个迷乱法的法性，一个虚妄分别的法没有办法成为另外一个虚妄分别的法性，一个有法没有办法成为另外一个有法的法性。这个时候呢，这个如来藏实际上就变成了有法了，和新的这种有法是迷乱一样。你认为的如来藏不空，这个也是一种迷乱，这种迷乱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实际上就是和有法的，和这个新的有法划等号的一种东西。所以说如果你要称为它的法性呢，你必须要称为它的圣意，但是这个时候你无法称为它的圣意了，因为你自己的本体也是虚妄的啊，也是虚妄的。所以说如果你把它安立成空性呢，如果你安立成空性，它就可以成为新的法性。显现上面显法当中它是一种心，在这个圣意当中它是一种法性，它是空性和光明无二的，这时候才能成为它的法性，否则的话没办法成为它的法性。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没办法遍行一切境，也就是说如果如来藏本体不空的话，如来藏就没办法周遍一切境了。那么这个一切境，这个境是很多的，那么有清净的境，也有这样一种不清净的境，这个境呢是非常多。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如来藏本体是地实的，它是不空的话，它只能够就遍于一个法当中，只能成为一个法的这样一种，只能周遍就是说或者是屈辱于一个法，就没办法周遍一切境了。如果你就是说如果这个如来藏是实有的，它能够遍于不清净的法的话，那么清净的法就没办法周遍了，因为它是实有的，没办法改变的，实有的法是没办法改变的。所以说如果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它遍行于不清净的法当中，那么就没办法遍行清净法了。如果说在不清净法当中，因为不清净的法有很多很多嘛，有这个众生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还有很多众生的烦恼，这个不清净的法有很多。那么如果你在这个如来藏它是在不清净法当中呢，是能够便于一个法，比如便于贪欲，那么它这个周遍于贪欲当中的时候，就没办法便于嗔心，没办法便于五蕴，没办法便于其他的法当中了，因为它是实有的法，它只能在一个法上面安立。如果已经安立了，我们就确定就在这个法上面，这个法上面它周边于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本体，周边于这个不清净的法，那么其他不清净的法就无法周边了。那么贪心当中也是这样的，如果是这个刹那周边的话，就没办法周边一切刹那了，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案例的。所以说从这方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如来藏的本体是不空的话，它能够变于一个法，就没办法变于一切法。那么如果我们说呢，也不用这样分析，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如来藏这个不空的自性周边一切境，周边一切清净不清净的法， 那么这个会怎么样呢？那么实际上这个方面的话，就因为如来藏它是一个不空的实有的缘故，如来藏的本体它是一个不空的实有法，它是一个唯一的法。所以说如果是这样，它既然你要强行的把它周遍在一切境的话，那么因为这个如来藏的自性它是一个不空的实有的缘故，它是一个唯一的缘故，它有周遍一切境，两个特点叠加起来的时候呢，最后就变成就是说是一切境的所有的显现都泯灭，全部变成一个法了。因为如来藏它是一个常一的法嘛，它是一个不空的，它是一个唯一的。你要强行的把它周遍于一切境当中，那么一切境的这个差别都要泯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说周遍的这个如来不空的法周遍的一切境当中。那么如果说是这样一种不空实有唯一的法周遍在一切境当中，那么还要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有的法永远不会灭，因为如来藏它是一个不空的实有。一个不空实有的法它是不会变化的啊，不会变化。既然它不会变化了，已经周遍在一切境当中的时候呢，已经存在的法就不会再有泯灭的时候，没有出生的法就永远不会再出生了，因为它已经固定下来了。如来藏的本体它是固定下来的，所以它又是成为，它又周遍一切境的话，那么所有的法都会不变化，要么就是根本不显现，就显现一种，要么就是说是已经有的法呢就已经保持它的这个现在的样子，有的法不会再灭，没有的法不会再生，它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过失。那么下面呢，就不会成为一切事恒常。本来的如来藏是一切时间都是恒常的，但是现在如果说如来藏不空的话，它就不会一切事恒常。这个似乎有一点矛盾，但是实际上分析的时候没什么矛盾的。如来藏不空本来就是恒常的，那么为什么说如来藏不空它是恒常，又会就说是这个成为一切事不恒常的过失呢？前面我们在讲，如果如来藏本体空，它就会就说一切事恒常，但是现在呢，如来藏不空，那么就没办法变成一切事恒常了。不空难道就不是恒常的吗？那么这个地方到底怎么样去理解呢？在一般的这个分别念面前，在分别念面前安立恒常的时候呢，这个恒常的法是永远不起功用的法啊，不起功用的法。如果这个如来藏是一个不起功用的法的话，它就永远就不会起这样一种造作的这个功用的，它没办法这个显露它的功用，没办法显露功用的话，那么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迷乱的法呢，比如说我们说众生迷乱，那怎么样迷乱的呢？哦，缘如来藏，缘如来藏它错误升起了错误的观念呢，就是说就是缘如来藏升起了错误的观念，就显现成了迷乱的相。比如说我们缘这个绳子呢，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绳子变成蛇。那么但是呢，这个如来藏它本空的缘故呢，它是可以这样显现啊，它本空的缘都可以随缘显现。但是如果它是恒常不空的法的话，那么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缘如来藏之后迷乱之后显现成这个众生的这个课程，没办法显成课程，所以说众生的课程为了显现是不会有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佛的这个证悟觉悟这个问题呢也不会有，因为它是没有办法起功用的缘故，所以没办法起功用的话，显现的一些不清净的法也无法出现，那么就是说清净的佛智的法呢也不会出现。这方面呢，就是说连它的法的本体都不会出现，又何来说这个如来藏在不净位的时候它是恒常安住，在清净位的时候是恒常安住，再就是说是这个不净位的时候也是恒常安住。所以说它一切是恒常安住，它一定是存在不净位，一定是存在不净净位，一定是存在清净位，它有了这样一种三个位，才能说一切时在三个时间中一切时恒常安住。但是现在来讲的话，一切的清净的法的显现，不清净的法的显现，这个显现都从来没有出现过，从来没有出现过，怎么可能说一切时恒常呢？就没有办法说在不净位的时候恒常，不能没办法说在不净位时恒常，因为不净位的这个法都没有啊，不净法的不净位的法都没有，不净时候的法都没有，连就清净法清净位的时候的清净法都没有，那怎么可以说一切是恒常？没办法讲案例了，主要是有这样的一种过失。然后下面的第四个过失呢，就是讲不成不可思议。那么如果如来藏的本体是这样一种不空的话，它是已经落入到了分别念当中，已经落入到了这个我们的这样一种思维当中了，就是我们认为哦，在我分别念面前，这个如来藏它就是这样一种地识的，这个就是不空的。那么这种认为的地识不空，恰恰就是二取的范围啊，恰恰就是分别念的范围。所以这种分别念是可思的，是可议的。那么这个是分别念是可思可议，它就不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只有如来藏的本体空，它离开了有无是非，离开了众生可以，因为空性它就是讲到你不能说有，你不能说无，你不能思维有，有非有非无，这所有的有无思维都是属于分别念，都是不存在的。一打破之后呢，最后我们说它是空性的缘故，如来藏的本体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就是超离了分别念的意思， 超离了一切的众生的分别叫不可思议。那么现在呢，你已经把它固定在了一个有边，你把如来藏固定在一个有边，它不是空性，它是有的，所以你把它固定在有边的时候，恰恰就是属于分别念的范围，那么怎么可能不可思议呢？它一定是一个可是可疑的本体。所以说如果你认为如来藏是本体不空的话，它就不是不可思议的。还有第五个呢，就是诸功德一切无边显现，没办法变成一切功德无边显现的。那么因为它是空性的缘故呢，它可以随缘变化啊，随缘就是显现，随缘变化，显现成很多很多的法。那么如果它是不是空性的话，它就没办法无边显现，它就会一定会偏堕于一方。它是不空的缘故，一定偏堕一方。那么怎么样偏堕一方呢？因为这个所谓的不空呢，它就是属于细论，细论的话就有这样长断啊、有无啊等等。所以说如果它是一个不空的法呢，要么就偏堕于有当中，要么偏堕在无当中。有的法呢就会变成恒常不变，无的法就会变成了永远不显现。所以说一定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周遍于一偏腾一方的这样显现，不会变成就说功德法一切无偏显现的这样自性。没办法，就说随着如来藏本体的显现呢，一切的这个功德法无偏的显现，就不偏的显现，一切有情变现，这方面就完全没办法实现了。所以说从这方面正面和反面两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呢，如来藏本体空可以显现很多的功德，如果是如来藏的本体不空地时，就没办法变成他法的法性等等很多很多的过失。那么下面呢，再从圣意量和从明念量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实际上是二量观察，你这个如来藏不空都是无法真实的安立的。那么下面首先从圣意量观察，而且也不可能成为以圣意量观察所得的结果，因为以圣意理论观察诸法无时候，却得出一个第十法，如同从光明产生黑暗一般，定无是处故。那么就是说通过圣意量，圣意量就是观察一切万法空性的量，就称之为圣意量。那么就是说观察一切万法空性的量，通过这个圣意量来观察的时候呢，也不可能得出说如来藏地时不空的这样一种结论。为什么呢？因为圣意理论观察诸法就得到一个应该得到一切万诸法无实的这个结论啊，通过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一切万法都是无实。但是从这个观察一切万法无实的结论当中，最后出现一个不空的如来藏的地时法，这方面是不可能出现的，如同从光明当中出现黑暗一样。所以从圣意理论当中得出一个不空的地势法，这个是绝对无有实处。那么 不管从哪个方面讲，我们掌握了这种理论当中的二段法论当中这些理论，比如说离多因也好，缘起因也好，或者通过这样一种金刚现应也好，像这样的话，就如来藏，你如果是真正如来藏是实有不空的，一个实有不空的法，它一定是它有它的声音啊，一定它的声音，在二段法当中就是这样讲的，一定有它的声音。那么它的声音是什么？它是自生他相等等是怎么样的？或者就是说是通过离多因来分析这个如来藏不空的法啊，不空的法它是一个恒常的一个法，一个是一个唯一的法。所以通过离多因的观察你的常一的时候呢，绝对得不到啊，不管是从哪个方面，如来藏是色法也好，如来藏是心法也好，如来藏是什么功德法也好，观察的时候通过离多因的理论，尤其是全真波波们现在。整个庄的注释当中呢，有一个文殊菩萨手中宝剑的理论，通过那个理论来观察一切万法的时候呢，不管是任何一个法，全都抉择为离多，离多的缘故呢，一定是空性的。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实有的法的话，要么你这个实有的法就是多体的，要么你这个实有法就是一体的。那么你现在就说你这个实有的如来藏到底是多体的法还是一体的法？这样真正最后分析的时候，多体的法、一体的法都是无法安立的啊，没办法安立一个就是说实有的一多的本体。所以说呢，从这圣意理论最后得不到一个所谓第十法，这个方面呢，就是在二正法论当中呢，这个方面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么下面讲的明念量能不能够得到如来藏不空呢？明念量也无法得到，以明念量也不能成立第十，因为于此量前虽可成立实有，然而仅凭此点不能成立如来藏何时也不空故。那么就是说通过明念量也不成立，没办法成立如来藏的地时不空。那么因为在这个此量前虽可成立它的实有，或者虽然可以成立它的有，但是仅凭说它有这一点呢，不能成立如来藏何时也不空。那么此处的实有和不空两个意思呢，有的时候不空等于实有，实有等于不空，但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这个实有的意思，前面这个实有的意思就是它存在的意思。通过这个通过这样一种明念量可以成立这样这个显现法是有的，但是单单凭它有这一点没有办法成立它不空啊，这个方面就是两个不同的意思了，两个不同意思。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详细分析的时候，这个明念量有两种，一个明念量是叫观现识量，一个明念量叫做境界量，这两种量都是明念量。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观现识量来观察， 那么关于现在这段观察的时候，此处我们从两个方面分析。第一个分析的方式就是说，第一，观现实量没有办法抉择如来藏，啊，这个是第一个。所以说，既然他没有办法抉择如来藏的话，那么怎么样通过观现实量来得到如来藏不空的观点呢？这个是无法安立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观现实量的本体，从他自己的特色来讲呢，在观现实的面前，比如说在眼识面前，可以啊得到这个住子的有。但是呢，单单凭这个住子的有这一点，这个住子在眼神面前显现这一点，你凭着它有这一点，能不能成立它不空呢？啊，完全没办法成立。就是说，在眼神面前显现的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用意识来加以分辨的话，单单从你的眼神面前显现这个东西，你不能确定它是一个实有的法。后面必须要通过意识来加工之后说，哦，这个东西是实有的。最后才变成好像似乎变成实有了。所以说在这个根识面前显现的这些柱子啊瓶子啊，单单从它显现的，你看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到这个当中讲的时候呢，在此量前虽可成立实有，它是有的，但是并不能成立它是不空的。这个就是观现实量当中呢，就是有这样一个本体，就是它虽然显现了，但是你没有办法说它就是实有的。但是呢，众生它往往是把这个根识面前显现的法和意识已经结合起来了，他就说只要在我面前显现的东西就是有的，因为它显现了，它为什么不是实有？但是单单凭它显现这一点是，它也可能是，我们说也有可能是实有的，也可能不是实有的。所以单单凭它显现这一点是没有办法说它实有，而且通过理论分析的时候呢，如果它是实有的是无法显现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显现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空性的，空性的东西才可以显现。这个方面就是从观现实量的角度来讲。但是我们主要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主要重点放在就是观现实量没有办法圆如来藏，所以说呢就没有办法说以观现实量来成立如来藏实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净见量，净见量它可以就说是来抉择如来藏，净见量可以衡量如来藏。那么就是说在净见的面前呢，可以成立如来藏实有，如来藏在净见面前是如是的呈现的，尤其在佛之面前呢如是呈现。但是呢，单单凭它就是说如是的呈现成立实有这一点呢，也不能够成立如来藏何时也不空，仍然是没办法成立它不空的。就是说单单凭它有这一点，没办法说它是实有不空的。这个和前面我们 观察观现实量是一样的，眼识面前出现的东西，你不能够单单凭说它呈现出来的它就一定是实有的，你没办法这样确定。所以说在如来藏在境界的面前呈现出来，这个如来藏呢它是已经呈现出来了，你能不能说因为它出现的缘故它一定是不空的呢？啊，没办法这样成立的。那么如果你说这个是佛之面前出现的缘故，它一定是不空的，一定是地实的啊，那就更离谱了。为什么？就是说你把佛字搬出来就更离谱了。你在他们的在我们的这个思想当中认为，哦，如果是在凡夫人的这个观现量当中，我们说它是啊不空的，这个好像说不过去。但是呢，这个是佛字啊，佛字的这个佛的智慧面前出现了这个愿，为什么它不是这个不空的呢？应该不是空性的吧？但是呢，如果你把佛字拿出来看的时候呢，这个就更加没有办法安立。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佛字是彻底离系的，只有离系之后才能现前佛字。所以说你在息论状态当中怎么样现前佛智呢？你在息论状态当中只是分别念啊，没办法念佛智。所以说你如果说佛智，哎，佛的智慧它一定是离系才能出现的。所以在佛智面前的这个如来藏绝对不可能是息论，绝对不可能是你的息论面前的这样一种不空。所以说我们就不管从哪个方面的观察的时候呢，当然凭境界量绝对安立不了，何时也安立不了如来藏不空。所以我们这些理论呢分析的非常非常的殊胜，从个声音量的分析怎么怎么样，从个明暗量的分析怎么怎么样。所以说他又提到了境界量面前的一种特点，比如说境界面前如来藏可以呈现，如来藏是一种实有的。但是单单凭境界量你没办法成立如来藏，何时也不空，这个方面是没办法安立的。那么声音量也无法安立，然后明暗量也无法安立，那么通过什么量安立呢？所以下面就下个结论，若以二量都不能成立，则能立的根据如同空花，所以安立彼者只是徒劳无益而已。那么通过声音量和明暗量两个量都没有办法成立如来藏实有的话，那么你能立的根据啊，就是能立就是因的意思，那么你能立的根据就像空中花一样，你只是一个立中而已了，啊，你根本没有办法安立它的根据。你说把这个空中花作为根据的话，大家都无法信服啊，大家无法信服，因为空中花根本从来就没有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你安立了一个根本不成立的根据，想安立如来藏实有，也是啊徒劳无益而已，没办法真实的安立这个如来藏是实有不空的观点啊，就是这样的。今天呢讲完了这个第一个，对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折破，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